感谢赞美主。我们本来在一个软弱中，我们有多么多么的需要，就是需要神扶持我们的软弱。当我们来到主的跟前，我们就可以从主那里得着及时的救恩。让我们把我们的需要都带到主前，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请看，我已来到你的跟前，就是为了遵行你的诫命，承行你的旨意，完成你的统召。求你向我显示你的爱，求你让我明白你对我的呼召，求你将在你册子上关于我一生的命定显示给我，求你赐给我你的圣灵，来装备我走在你命定的道路上。主耶稣，我渴望，我深深的渴望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。那爱你的就是要遵行你诫命的。主耶稣，你要我做的我都要做，你不要我做的我都不做。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加添我力量，赐给我你的圣灵，让你圣灵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，就在这里涌流。我们要充满你的圣灵，我们要得着从天上而来的圣灵的能力，能够为你作证，成为你的见证人，见证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你爱的广阔高深，见证你在我们中你神奇的手所做神奇的事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将你的圣灵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我们聚会的这个地方，不论是线上的现场的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，就在那里涌流。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，看见你荣耀的面，那是我们深深的渴望，听见你永生的话。主耶稣，唯有你有永生的话，离开你我们真不知投奔谁。主耶稣，求你把你生命的话赐给我们，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步履前的灵灯，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。让我们听见你的话，让我们把你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得胜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呼求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敬拜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的生命最需要的就是认识主耶稣，就是有了主，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一种处境里，都要成为我们蒙恩的状况。不论我们活在什么样的状况里，我们都需要主耶稣。靠着主，我们可以面对贫困艰难，然而主给我们的丰盛，我们也需要靠着主才可以不迷失，靠着主可以活在他丰富的救恩里。让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，这圣经就是你正在读的圣经，在我们手上的圣经，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这本圣经有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着得救的智慧。智慧的意思就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叫做没有智慧。那么主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办， 就是有智慧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保罗使徒说，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，他的智慧要成为我们的智慧，而这一个智慧把我们带到他的救恩里。第十六节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这是神所默示的，不是你聪明我聪明想出来的，而是神的启示，神的默示与教训，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正义，都是有益的，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就是他教训我们，督责我们，使我们归正，使我们在公义中认识他是公义的神，教导人学义，教导人对我们都是满了好处。亲近神与我们有益是多么的好，让我们得着神给我们的丰盛，让我们就进入完全。我们的生命，主耶稣要用言语，圣灵的水把我们洗净，洗得完全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皱纹，好使我们能够行各样的善事。有一个富贵少年到耶稣基督跟前，称呼他善师，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？主跟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为善？除了神之外没有善，只有神是善的。那么善事是从神而来的，善功是神要我们做的。我们想的善有的时候不在神的旨意中，就是天离地有多高，我们以为的善有时在神的眼中不是他所悦纳的，不是他所喜乐的，甚至是在神的眼中是不好的事。扫罗不在光中死，凭着从祖先而来的热忱，他迫害基督徒，他以为他在做善功，但是当他有了光，他悔改了，他知道那不是神要他做的事。他悔改后，他就用他全部的生命在善功中度日，只做神要他做的事。因为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，他凭自己什么都不做，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。如果我们的主是这样，我们怎么可以做很多自己的事呢？有一位姐妹，她非常非常的认真努力的在教会里做许多的工作，这一个心意并不是不好，非常好，但是是凭着她自己想做的去做，所以她非常非常的辛苦，非常非常的挫折，非常非常的痛苦。就在一次主的筵席里，他来到我们中，第一天听到了主的话，第二天又听到了主的话，我忘记是几天的，在最后我们有副手祈祷，他听了主的很多的话，在副手祈祷的时候，他敞开心，他渴望求神把圣灵赐给他，用圣灵来洗他，他充满了圣灵，他非常喜乐，他在台上就见证，就是神要我们 做善工行善事，他要给我们能力，他要给我们装备，他要我们等候，就是先到他跟前来领受他给我们的能力。基督徒这个字的意思叫做受膏者，基督的意思也是叫受膏者。那么受膏者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被圣灵膏抹，被圣灵充满，在充满圣灵领受圣灵的恩膏，而知道神对自己的旨意，我知道原来这是神要我做的，原来那不是神要我做的。那么也靠着圣灵的恩膏，把从神那里领受的命定活出来，实现出来，而在实现出来也深深的经验到这是神的工作，不是我，靠着我都不知道做什么，只会犯罪。我很会犯罪，我想我们都很会犯罪，不用人教就会犯罪，从小到大就在罪恶中不知道做了多少的不好的事，让我们很辛苦，让别人很痛苦。然而神给我们他的能力，要我们做他的事业，我们也学习着依靠他的能力，要充满圣灵，让我们充满圣灵，就在灵里生活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一定可以完成主的召叫，因为主不会看错，主不会选错人，主不会做错安排。主召叫我们是进入他的得胜里，进入成全。那么一个完全的人就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样式，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必须要像基督，必须要像基督。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，基督徒的意思也是受膏者。而完成之后知道这是神所做的，就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每一个善工都是这样，再来承受下一个善工，下一个善工，直到主带领我们进入最后的时期，也可以像主耶稣基督一样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说的，成了，完成了。我们也是这样的，跟随着基督，是基督徒，学习他的样式。主耶稣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如果我们听他的话，相信他，他很喜乐。我们一直抗争，跟他搞斗争挣扎，主很难受。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也在我们周遭，是护卫者，是保惠师。主跟圣灵都在帮助我们，圣灵使我们想起主的话，圣灵使我们明白主的话。那一位姐妹说，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，在我一生岁月里一直到今天，我都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忧伤，很沉重。因为她成长的历史中，她有一个姐姐，那么这妹妹妈妈就是爱姐姐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爱妹妹。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妈妈自己也不知道，或者妈妈知道，但是不管怎样，她就是这样长大的。姐姐做什么，妈妈就说好耶好耶，妹妹就觉得妈妈喜欢这件事，妹妹也努力去做，妈妈看都不看。这姐姐会做女工了，这妹妹就做很多要给妈妈看，妈妈不看，不予理会， 但这姐姐会打球，她说哦，我的女儿已经会打球了，这妹妹也去打球，甚至于进入了校队，妈妈也不看，所以她做很多的努力都盼望得到妈妈的重视，可是从来没有得到一个肯定。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被肯定的，需要被肯定的。谁肯定你？就是有权柄的来肯定你。妈妈的肯定对小孩子很重要，爸爸的肯定很重要。那么神的子女需要谁的肯定？神的肯定。或许世人不肯定你，但是神的肯定就够了，而比世人的肯定更好更重要。所以这一个可怜的妹妹就在这一个情况下一直努力，一直受挫折，一直受挫折。可能并不是妈妈的打骂而已，有时也是这样，而是对她的不重视，好像没有她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被抛弃。虽然不是说没有家，但是这个家没有被肯定的地方他可以站立。后来姐姐信主耶稣了，妈妈就说好耶好耶，信主很好很好。那妹妹说我也去信，但是是不是真的信只有天主知道，神知道。所以姐姐去教会，妹妹也去教会，妈妈肯定姐姐去教会，妹妹去教会的次数更多。如果教会有早中晚三个聚会，那么姐姐去了上午的，妹妹就去上午中午下午，你去一天我去两天，做什么事都是为了跟姐姐在争在争。妈妈去世了，可是这一个心灵的破口还存在，她就是一直在做很多的事，原来是讨妈妈的喜欢，后来变成讨神的喜欢。我要做很多很多的事，为了讨你的喜欢。而这做很多很多的事，他觉得做不了了。但是为了讨神的欢心，他就是咬牙也忍耐着去做，做了很长的时间，他没有喜乐。因为他的动机就是这样的，讨神的欢心。如果你是要靠行为来称义，永远得不到，因为神不能够让你错误的认识，是因着信他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善行。而那一天他充满了圣灵，是因为主的话准备他，他明白了原来神的爱是无条件的，是白白的，我不需要去讨他的爱，他本来就爱了我，我是需要知道，借着他的光明就把光明看见，他就非常非常的喜乐知道。从那一刻起，这一个喜乐在他的生命里，圣灵在他的里面，圣灵会带给我们在圣灵里的喜乐。神的国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特质，就是圣灵的喜乐。神的国不在于外在的吃喝，而在于义德。义就是他是公义的神，我们要认识他。这一个义指的是关系，我们就跟神有一个新的美好的关系。这样的关系是因为我信他的话，你不信他的话，这关系就出了问题。亚当夏娃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听神的话，背离了神的话，而撕裂了这个关系。那么我们这一个跟神关系的恢复就在于听神的话。有了这一个好的关系，在于我们会听神的话。什么时候我们不听神的话，这关系又会出问题。 什么时候我们悔改，这关系可以恢复？什么时候我们继续的把他的话当作话，听他的话，就在这好的关系里，我们会成长，我们会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。神的国就在于义德，平安在圣灵的喜乐里，而这一份喜乐就是我们常充满圣灵，就会常常有这一份喜乐。而这一份喜乐，经上说，尼希米记第八章那里说，喜乐于耶和华要成为我真实的力量，得胜的力量。喜乐于神，我们会因神而喜乐，
就是我们的力量。
喜乐于神要成为我们的力量，神喜欢我们非常非常的喜乐，因为哪有为父的不喜欢自己的孩子是喜乐的呢？他并不喜欢我们忧伤，当我们会信他的话时，他就不断地帮助我们能够经验到他的话是生活的，是活泼的，是有效力的。那么他的话，主耶稣基督也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他的话要供应我们，他的话要帮助我们，他的话就要成为我们在他的命定中活一个他旨意中的生命，就是在各样他行的，就是在各种善功他为我们准备的各样的善事里，我们被预备好做他要我们做的事。让我们翻到诗篇100篇第二节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我们应当乐意喜乐的侍奉耶和华。在格林多前书第九章，保罗使徒也说，如果我乐意的去做主召叫我的事，就有赏报；如果我不乐意的去做，但是这责任已经加给了我。所以主他要我们乐意的侍奉他，走到他的跟前要欢呼，要向他歌唱，也就是是他恩待我。当我们会乐意的侍奉他时，我们就是在他的爱中，在圣灵的装备里，来经验到侍奉神是一个最大的喜乐。这一份喜乐是非常强烈的，也就是真真实实的侍奉神。我先前讲到的那位姐妹，她做了很多很多的事，愁眉苦脸，不愿意，但是就是为了讨神的喜欢。她说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我开始是因着我爱神，我要来做他要我做的事。我不管怎样他都爱我，我不需要讨他的爱，但是他这么爱我，我也想要爱他。他为我做了那么多，我就很想要做他要我做的事。他说完全不一样了，他可以做更多的事，却是满心的欢喜。这是一个神告诉我们应当如何侍奉他，就是必须要喜乐，心甘情愿乐意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如果一对夫妇他们结婚50年，都已经年老了，那么 在一起，这先生跟太太说，谢谢你，你在这50年对我的照顾，你为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。如果这太太说，我是很乐意做的，这是多么美满很好的事。如果这太太说，我确实做了这些事，你到现在才看到，而且我也是不得不做的，我实在不想做，我不愿意做，我没办法不做，因为你赚钱我又没有钱，我不管怎样讲了一堆，那么这一份好像很好的对话是不是就引进了一个很大的伤心，会吗？如果进到天国里，主说，我忠心的仆人，你一生侍奉我，讨我的欢心，我非常满意，来享受我为你准备永恒的福乐。那这人，这仆人说，主啊，暂停，我有一个心里话，我从来没跟你说过，我一定要跟你说，我实在是不愿意，不心甘情愿，真的是没办法。那个福乐你进得去吗？进不去。你可以骗人，骗不了主，就是你从来没有真的侍奉过神。所以主耶稣希伯来书12章说，他为了眼前的欢乐轻视了十字架上的苦难，就是为了眼前的欢乐，这是一份欢乐，兴高采烈的进到那个欢乐里。神要我们从第一天侍奉他就带着这样的态度。事实上我们有了主，我们应当欢乐，对不对？你们应当喜乐。腓立比书3章、4章都说，你们应当喜乐，你们在主内应当喜乐，你们在主内应当常常的喜乐，应该持续的喜乐。在这一个喜乐里，我们得着了圣灵的力量。如果你是充满圣灵，你就会充满圣灵的喜乐。也就是这一个容器是神的容器，我们是器皿，要常常被圣灵所充满。有的地方他们会有一个大大的水缸，那么从山上就接下来的水，用竹子接，就流到这个水缸里。当这个水缸满了，这水就会流出去，那么需要用水的时候，就到那个水缸里去舀一点水，去提一点水，去做一点水，做一点需要用的。那么这个水一被拿走一点，立刻又充满，立刻又充满，一直是满的。绝对不会说，你现在需要用水，再去拿竹子去接到山上去。神准备我们，赐给我们圣灵，他说要充满圣灵，要充满圣灵，就是我们要充满圣灵，也就充满了圣灵的喜乐。当我们充满圣灵的喜乐，圣灵的喜乐要成为我们的力量，就会有力量喜乐的兴高采烈的侍奉他。我们生命中会碰到许许多多的状况，而这些状况只是引导我们去认识神的伟大，认识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，认识神借着这一些事让我们成长。所以罗马书5章说，连在磨难苦难中我们也能够欢悦。雅各书1章说，即使我们落在考验中，要认为是大的喜乐。伯多禄前书1章说，当我们在困难中，是我们要把这一个机会当作我们信心的成长，就像金在火炉中炼尽成为金晶，我们的信心也是要这样的成全，要视为大喜乐。 所以神他让我们所经历的，我们也要珍惜，不要埋怨，要珍惜。我记得在我老大小的时候，他七岁时，那时他念国小三年级，他碰到了他生命中的一个困难，就是他的数学非常非常不好，怎么学也学不好。我花很多时间教他，我的数学很好，但是他就是学不会，我怎么教耐心的教他还是学不会。而这一个数学不好是他成长历史中的一个状况。那么这个状况我发觉他开始很挫折，在挫折的时候他喜欢讲一个话，我是一个笨小孩，因为数学会过去，你认为你是笨小孩，可能影响你一生岁月。数学不好可以是个快乐的小孩，那么神是不是愿意我们快乐？愿意。那么他怎么这么不快乐？当他说他是笨小孩，我就努力的帮助他改变他的思想，让他认识真实，其实他不是笨小孩。我就说你的爸爸笨不笨？他不笨。你的妈妈笨不笨？不笨。一个聪明的爸爸聪明的妈妈生出的小孩是笨的还是不笨的？那当然是聪明的。那么你是聪明的爸爸跟聪明的妈妈生的，所以你呢？我也是聪明的。可是第二天数学考试不及格回家，又说我是个笨小孩。我再用同样的话去讲就没效力了，你们聪明但是我笨。我就要换一个方式跟他说，你数学不好可是你画画画得很好，你琴弹得很好。那笨小孩会不会画画画得很好？不会。琴弹得好？不会。他又觉得哎，我是个聪明的。那么考试又不会了，又说我是个笨小孩。我就要想出很多很多的方式来鼓励他，因为我们的嘴巴说什么话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。在箴言第十八章的二十一节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就是我们的嘴说建树鼓励跟安慰人的话，我们就建树鼓励安慰的那一个未来就会让我们进入。如果我们说诅咒的，那么这一个诅咒的结果就在前面。因为主耶稣他是道，就是他是话，这万物都是借着他的话所创造的。主耶稣的话有创造力，他把这一个恩惠也给了人。所以人的话，亚当给其他的受造物取的名字就成了那受造物的名字。神把他的话赐给人，人讲出他的话，创造力就发生。为此人的话带着神的能力是不可以说负面的，要说神要我们说的。那么撒旦他没有创造力的话，他只是用人去讲他破坏的话，所以你说一些败坏的话就会有那一个结果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，就是这话会产生结果。二十节，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，他嘴所出的也必使他饱足。那么一个孩子说我是个笨小孩，他就在诅咒他的未来，他在诅咒他的未来。所以做父母的不要说你这个没出息的，你将来会吃，讲了一些不该的， 你是没饭吃的，你是乞讨的，你是无家可归的，不要这样说，因为你不要诅咒你自己的孩子，特别做权柄的，对权柄底下讲的话是有能力的。所以我怎么去改变我女儿的口，不去说这样的话呢？我想了办法，因为哥罗西书第二章那里说，人的办法一经使用就败坏了。对，我想的办法，使用一次短效果就过去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带着女儿祈祷的时候，神使我想起一件事，就是要感谢他，赞美他。在诗篇一百篇也这么说，我们再翻回诗篇一百篇第四节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就是当我们称谢感谢神时，圣灵就带着我们进到了神住所的大门。当我们从称谢进入了赞美，就从大门进入了他的庭院，我们能够面对到他，向他当面称颂他的名，感谢他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就是感谢赞美带我们进入神的同在，埋怨呢把我们带到黑暗权势的同在。那天祈祷，圣灵感动我要感谢，我就带着女儿说，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艾梅的数学非常不好，我非常的感谢你。当我这样祈祷，我的女儿听了，她就一笑， He it doesn't make sense， 意思就是说这话不合理。我就跟她解释，我跟她解释神给我的话，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，要常常喜乐，这喜乐应该是持续的长长的，要不住的祷告，祷告的意思就是听神的话，向神讲话。我们应当任何的时刻听神讲话，也向神讲话，就是神把这感动给我，向我讲话，我就带着艾梅祈祷，立刻感谢他，他要我感谢。凡事谢恩，凡事谢恩就是凡事所有的事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，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他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又是我们没有办法喜乐，我们有时也不常祷告，不能够不住的祷告，偶尔祷告，甚至于很长时间不祷告。我们想要喜乐，可是我们不能喜乐。这三件事情只有这凡事谢恩，只要你决定就可以。他没说你感觉喜欢还是感觉不喜欢，那么喜乐则不同，你感觉喜乐或不感觉喜乐，因为他说的是喜乐，你不感觉喜乐就是不喜乐。那么凡事谢恩就是凡事所有的在乎你信不信神的话，做不做神要你做的事，这凡事感谢他，就会迈向他的大门，进入他的庭院，进入他的同在，碰到了他很容易祈祷，对不对？他不在我就难祈祷，甚至我觉得他根本不在我的生命里，或者有人以为他根本不关心我，所以我要做很多事情来讨他欢心。这些祈祷有时真的不讨神的欢心，就是这祈祷，神啊，你都不爱我，你爱别人，爱姐姐多于爱我，你怎么给我一个母亲是这样的母亲，不像别的母亲。那么 这一些向神说的话是埋怨的，那不是馨香的祈祷，其实不是属灵的祈祷，不是好的祷告。那么好的祷告是按照神的心，你是一位好的神，你是爱我的父，尽管我现在看不见不体会，但我信你，你俯听我的祈祷，你会照顾我的需要。而这一个凡事谢恩，就会让我们进到他的同在里，在他的同在里就容易祈祷。你要会很好的祈祷，你要相信神在听你的祈祷，你要信他。祈祷祷告是万军的耶和华，他听你讲话，这是我们多么多么大的荣幸。你们在这里听我讲话是我很大的荣幸，但是如果神在这里听你讲话，是不是更大的荣幸？因为神是生活的神，他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就容易喜欢跟他讲话，听他讲话，他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。只要他给我们话，那救恩就来，得救的智慧就来了。所以凡事谢恩，就会带我们进入了他的同在，容易不住的祷告，就容易经验到跟他结合在一起，那一份喜乐是谁都夺不走的。有人祷告可以很久很长，因为他很喜乐，他很享受跟神的这一份亲密的关系。我就跟我的女儿说，凡事谢恩，好事要感谢神，对不对？他对。那么凡事的意思，不好的事是不是也要感谢神？他果然聪明，说是。那我们应不应该为你觉得不好的数学不好来感谢神？他说应该，意思就是阿们。所以他跟我同心了，对不对？两人不同心，这祈祷不得到俯听。因为神到底要听谁的？当我们同心按照神的旨意来祈祷时，他必俯听。两三天过后的一个星期天，我们在教会有很多的活动，回到家里已经大约都10点钟了，我开始整理我的公事包，准备第二天上班。艾梅她就整理她的书包，就拿出一大叠的数学作业，爸爸，我的数学作业都没做，明天要交。我说怎么现在才拿出来，也没给爸爸帮助你的时间。他说我忘记了。如果你爱他，该怎么爱他呢？碰到这样的状况，神立刻给我一句话，凡事谢恩。凡事谢恩，这也是我自己碰到的我不喜欢的状况。我也累了，我想要去睡觉了，怎么这个时候又多了一个我不想做的事？但是当我在灵里，在心里向着主，主感谢你，他这个时候把这件事情告诉我，我感谢你。当我一感谢主，我就没有任何的责备，我相信是主给了我一个他的心。我说艾美，你先做，爸爸收完东西爸爸就来帮你，什么责备都没有。他也有点意外，但是他很乖，就去做。我就在整理我的东西，我看他做得很快很好，一翻一页翻一页，我就看他是不是乱写的，我发觉他写的都是对的。然后我东西整理好，他也做完了，我就跟他说，艾美你怎么会的？他说我不知道。我说爸爸看了，你做的是对的， 你怎么会的？他说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就是会了，因为神打开他的窍。他说我就是会了。然后那一天我带他上楼去睡觉时，是他生平到那个时刻第一次讲我爱数学，我喜欢数学，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，我怎么教他都不能够教会。他说他爱数学，从那一天起数学再也不是他的问题，他再也没有说他是个笨小孩，他是一个聪明可爱的神的女儿，我们的爱的长女。他数学的成绩开始非常好，在班上是前面的，数一数二的。当他进到初中时，数学他是跳级的，他最后是学艺术，没有学数学，但是他的数学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他很多学艺术的同学在一起，如果一起去吃饭或做什么，那么这个钱要怎么分，要怎么样，都是他在算的。有一天我在祈祷，神让我体会到，当我第一次跟他说艾梅数学不好，主耶稣我感谢你，那时他说嘿嘿，这不合常理。神开我的眼，让我知道那是第一次我们提到数学这件事，他是笑的，他是得释放的，那是他完全的释放了。以前我跟他说艾梅数学不好没关系，爸爸尽力的教你，爸爸帮助你，没关系。但是他会想说，如果真没关系，你为什么一直要教我，一直要盯着我，那么就是有关系。他讲不出来，可是人的生命会知道，也就是说我的数学不好，你那么聪明，真的对不起你的一种受挫折，说不出来的。而就在那一个我祈祷中，主开我的眼，看到了那一幕，他说嘿，就是他真的知道我爱他，跟数学没有关系，我可以感谢。所以感谢赞美就得到了神大大的释放。我们要知道埋怨会带进捆绑，埋怨的意思是什么？神啊，你怎么不照我的意思去做呢？为什么我祈祷这么久你还不听呢？为什么我要这样呢？其实有一个意思，神啊，你没有做好你的事，让我经验成这样的状况，那我不理你了，我远离你了。或者有人开始对神很生气了，这个埋怨带出我们跟神关系的很重很大的隔阂阻挡。其实是从哪里来的？撒旦来的，他要我们去埋怨。所以亚当犯罪以后，没有人教他就会埋怨，你为什么会吃这知善恶树的果子，我禁止你吃的果子，是你给我那个女人叫我吃了我才吃了，谁给他个女人？神给了。意思就是你不给我夏娃就没有今天，那么今天都是谁的错？夏娃的错。可是这个夏娃是谁给的？神给的。是不是埋怨？而且很恶劣的恶质的埋怨。罪使得我们很喜欢埋怨，但是神给我们的生命是喜乐的，是不埋怨的，我们才可以真实的侍奉他。我不能带着女儿为了她的数学一起埋怨神，而是喜乐的感恩，凡事谢恩，他就把他的爱给我，我就带着他的爱，也可以带着我的女儿进入神给我们的爱。神喜欢我们凡事谢恩，就能不住的祷告，依靠他，跟他结合在一起，就经验到这一个长长的欢乐，持续的欢乐。感谢神，神要我们做的事都是为我们莫大的好处，神不要我们做的事，我们也要感谢他，让我们免于凶恶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他，他做的样样都好，我们也学习着只做他要我们做的事， 拒绝他不要我们做的事。诗篇46篇说，我们要停手，我们要安息，我们要认识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他要引导我们，我们必须在他前安静等候，蒙受他的召叫。侍奉神是神发起，我们答复，绝对不是我想这是好就要神同意。我们想的好不是好，因为天离地有多高，他的思维行径超乎我们的思维行径，差距就有多大，是我们要到他的跟前来等候。神啊，你的旨意你要我做什么？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蒙召做宗徒使徒，他是被召叫做使徒，不是自称使徒，自愿做使徒，自称的使徒都是假使徒。那么他是被召叫做使徒，被选拔为传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他是被选拔的。所以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都不可以自己去做什么，要神同意，而是神召叫拣选我们。自从我91年碰触到主，我被主的爱夺得，我的生命中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侍奉他。其他的事情我都觉得没有那么多的意义了，我只想侍奉他。当我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，我就知道我要等候他的差遣，不是我自己去找事。我自己找事可能为了一个目的，像我先前讲的那姐妹，是为了讨神的欢心，原因是受到母亲的伤害，而做的那些事并不能解决他生命的问题。那么这么痛苦的侍奉神，如果你很痛苦的侍奉神，你就跟人说你很痛苦吗？把你的痛苦交给神，神会帮助你。我把我的神介绍给你好不好？不要，你比我还痛苦，我不要我的痛苦再加上你的痛苦，你的神既然那么好，怎么给你那么多痛苦？你没有办法讲的。你说神会照顾你，那为什么不照顾你呢？那么见证的意思是说，我被神照顾得很好，你看大家都在痛苦中，只有一个人他是平安的，是充满喜乐的。我的神可以把这份平安跟喜乐给你，要不要？通常都是要的。神给我们的是美好的，是丰盛的。所以我渴望侍奉神，很渴望。当我知道要等候他的召叫，我就注意。在我教会中，当有神长说有什么事情谁愿意来做，我第一个去祈祷，就在祈祷中跟主举起手来，主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，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。这是以赛亚先知说，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，我就是这样的，也愿意求你差遣我。神没有差遣我，差遣了别人。下一次我又举手，我又没有被召叫。再下一次我又举手，又没有召叫。所以我开始总是举着我的手，愿意神差遣我，可是神都没有差遣我。就这样的，我举着手举着手，我就心想，神啊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如果我终其一生都是这样举着手，我也愿意。这样有多久呢？6年多，进入第7年。进入第7年，神的时候到了，他看到我举手，他就召叫了我。他召叫我做的第一件工作，其他的工作我也会，比如说有讲员来开个车，这些有，排个椅子，这些有，但是总是觉得我好像有一个呼召，可是神没有召叫我。而就在1997年神呼召我，他要我做的第一件事，把工作辞掉，他要带我去探险。 那时我的薪水是我们全家的三分之二，如果我把工作辞掉，意思就是我没有收入了。任何一个家庭突然就说三分之二的薪水就没了，你很难继续的活下去。事实上我们连付房屋的贷款都不能，如果三分之二的钱没有了。又很愿意又很相信，但是如果我把工作辞掉了，我不可能跟老板说神呼召我照样发薪水给我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我也可以不可以跟别人讲把钱给我，因为神呼召我，这是很奇怪的事，也是不合一的事。因为经上说所有义人的后裔没有做乞丐的，没有一个乞丐是义人的后裔，这是大卫君王在诗篇里说的。以赛亚先知书五十三章又说我们是主耶稣基督这义人的后裔，是不做乞丐的。自从我读到那句话，我就愿意把这句话摆在我的心中，不愿意做乞丐，不荣耀神。做乞丐的意思就是神不供应你，我也有其他的办法找到其他的供应。但是我们的神真不供应我吗？你先寻求神的国和神国的义德，你的一切需要他都会供应你。他真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所有的需要，包括女儿的数学等等，他都在照顾我们。他是真的是生活的耶和华，在我们的生活中显示他的爱，照顾我们，他照顾我们。那么我把工作辞掉，谁来照顾我呢？当然就是谁发起的谁负责，主耶稣负责。但是他怎么负责我不知道，我的软弱还是会害怕。害怕的原因是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在我的教会中我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例子，我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教会里长大的，就是天主教会如果你不是神父修女，没有工作的，没有一个位置的。但是神比一切都更大，在人不可能，在神就可能。我相信，我愿意，我在祈祷中真的很愿意，又真的很不容易。在这一个分辨的过程里，有一天我在祈祷，主让我看到了一个异象。主耶稣牵着我，我是一个小男孩，他牵着我走。我跟主耶稣说，主，我走不动，抱抱我。主就立刻把我抱起来，因为我是个很小的孩子。主一抱我，我就很快乐的又往前走。过一阵子，我又发觉，又看见，主又牵着我走。什么时候他把我放下来我不知道，就是当我不害怕舒服的时候，他就把我慢慢放下来。当我一看到我自己在走，我又说，主耶稣，我走不动，抱抱我。主又把我抱起来。这样重复了几次，我就知道主没有意识一直抱着我，主没有意识一直让我们在一个程度不成长，他要我跟随他走。我也同时知道，那是正是我的心灵的一个状况。我很想要辞职，我又觉得越走越走不动，很困难往前走。而在这一个状况里，就是反映到我实质的生命。主借着意象，就是向我们表达着一个非常清晰的意思。而在这个状况，我也知道主不帮我去辞职，是要我自己去辞职，这是他给我的选择。我问主耶稣说，主耶稣，我知道你给我选择。主说是， 如果你选择把你的工作辞掉，我带你去探险。如果你要留在你的工作，我就祝福你直到你退休，是两个好。那时我在公司蒙主的祝福非常非常的大，非常非常多，很多很多的奇迹异事。因为神他祝福了我的公司，也是经由我这个广道而祝福的，所以他说祝福会更多，直到我退休我毫不怀疑，因为那时我是被很多的祝福，神的祝福充满，直到我退休，这是不错的。主既然给我选，就是我可以这样选，那么我还可以选另外一个，就离开这个地方，他带我去探险，他这么讲，就是两个好，选一个。我知道我都可以选，是主给我选的。保罗使徒说，如果我心甘情愿的就有赏报，而不是一个被迫的赶鸭子上架的不得不的，他也准备我们进入一个爱的侍奉，心甘情愿的侍奉，喜乐的侍奉。我问主耶稣，主耶稣说，你选择这两个我都祝福你。我就问主，主我知道你要我选，我可不可以知道你的旨意，你怎么想？主说，你不用怀疑，我想的，我的旨意是你把工作辞掉，我带你去探险，但是我愿意你活得好胜过你侍奉我侍奉的好。这是主跟我说的，这个爱就让我痛哭流涕。因为在世间的公司里，有人身体得到了癌症，很软弱，但是你还是要来上班，把你的头脑里面的这些知识留给我们公司，就是不管你怎样，你还是要在工作上满足公司的需要。但是我们的主他却看重我生命的好多过他要我侍奉的好，这是何等的爱。这份爱在我的心中就让我深深的感动，而这份感动我得到了很大的治愈。我心里知道，原来你愿意我活得好胜过我侍奉你侍奉的好，你给我的选择就是要我选择。我既然知道你的旨意是更好的一份，愿意我就选择那上好的一份，要把工作辞掉跟随他去探险。我就看到那个担心害怕不见了，我就看到主牵着我向前走，我就喜悦的有力量的跟随他向前走，我就看到主牵着我，我的身量就不断的长不断的长不断的长，从一个孩子就开始变成了一个大孩子，大孩子变成了年轻人，变成了年轻人，主就带我到好多的地方，爬山划船，在一个帆船上，主耶稣他在操作，他教我，后来他就说你来做，他带着我的手去操作，之后主就在那边享受，说你操作，我就在那边操作，主就让我知道我开始可以侍奉他了。我就去辞掉了我的工作，我在辞掉工作的过程中又做好多的带领，我在主前深深的体会到学习到，就是主看重我们活得好是更重要他所看重的，如果我们活得不好，我们就不可能侍奉的好，我们只有活得好才可能侍奉的好。如果我们活得好不愿意为神而活，不愿意做他的事，我们会活不好。但是活得好是最重要的，为此我知道我的第一个神给我的命令就是好好的活着，常常的欢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 就是他愿意我们活得很好。当我活得很好的时候，我的侍奉也喜乐，让我惊艳到主的爱，主的丰盛。这一个次序，我从主前领受的，他要我们活得好，就是侍奉他必须要兴高采烈，喜乐的侍奉他。侍奉他只有喜乐的侍奉他。那么我们要活得很好，我就必须要从主那里领受他的供应，就是充满他的圣灵，有圣灵的喜乐，得着他生命的话，就有他生命的食粮。你要健康，就要有很好的饮食，得着，得着。我们只有从他那里得着他的丰富，我们才能在他的丰富里活出这个丰富。如果我们不从他那里得着供应的话，我们很快会干枯的。我们要从他那里得到供应，而这个供应，经上说，人活着不只靠饼，也靠他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。我们要读经，我们要祈祷，消化他的话，我们要充满圣灵，因为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，知晓主的话，能够把主的话吞下去。羔羊的肉都是火烤的，就是圣灵烤熟的，不可以生吃，也不可以水煮。水煮就是用人的办法，不是圣灵的办法，弄出了一个奇怪的熟味，可是不是火烤的，没有力量。这一个生命的粮是神的话，神的灵。另外一个要侍奉神，兴高采烈的侍奉神，需要吃第二种神粮。这个神粮写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主耶稣在行路非常非常疲倦，到达雅各全盘。那么在那一个耶稣基督行路疲倦的时候，门徒们去为主耶稣基督找食物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刻服务了一个可怜的撒玛利亚妇人。他在那一个地方服侍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而这个妇人是在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来打水，也就是最热的时候打水。为什么那个时候他来打水呢？因为他不想要有碰到别的人。他曾有过五个丈夫，而现在有的也不是他真正的丈夫。当主说出这句话时，他就知道你是弥赛亚，他就问主耶稣。有人说敬拜神在这座山，有人说在那座山。主耶稣启示他说，那真正敬拜神的是在真理跟灵里来侍奉我。主耶稣启示他，他得到了启示，好快乐。门徒们回来的时候，这个妇人把水罐一丢，不打水了，跑到城里去告诉别人说，有一个人说出了我生命的事，把我曾有个五个丈夫的事都说出来了。他开始原来害怕的羞耻，他变成去告诉别人，他说，莫非他就是墨西亚吗？他是弥赛亚吗？这个莫非用的也很真实，他相信按照他生命的尺度，他真的是吗？你们来看一看，你的见证是让人去看一看。那么城里好多的人就跑到耶稣基督跟前，而且他们信了主耶稣，留耶稣基督在撒玛利亚那个城市。好多人听了信了，他们就跟了姐妹说，我们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他真是弥赛亚，他跟众人的关系得到了改变，这救恩也进到了这一个外邦人的城市，撒玛利亚的这个城市。好大的喜乐。当门徒们把食物 买回来的时候，要给主耶稣基督吃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，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34节。门徒是说，莫非有人拿了什么给他吃吗？因为主在前面说，我们就从31节读起，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，拉比请吃。耶稣说，我有食物吃，是你们不知道的。门徒就彼此问说，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？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遣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就是神差我们，我们遵行他的话，而且完成他的功，就是主仆人们重要的食物。这个食物耶稣都不饿了，这个食物只有那一个蒙他召叫，在他的旨意中活着，遵行完成他的旨意，会吃到这个食物。这个食物会让你在侍奉神的工作上满了能力，因为侍奉神要给出生命，侍奉神要有力量给出去，我们就必须从神那里得着力量。生命要长大，就一定要得到供应，而且要有一个供应的出口。从你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就是会流出去，流出去，直到流到永生的泉源。神喜欢把他的丰富给我们，那么我们也是他的器皿，也是他的管道，要把这个丰富给出去。神喜欢我们喜乐的、欢乐的侍奉他，惊艳到他的得胜，惊艳到他的饱满，惊艳到他的供应。他是慈爱的神，他喜欢所有侍奉他的仆人都惊艳到这一个食物，所有他的子女都吃到他的话，喝到圣灵的活水，那个食物，所有出生的孩子婴孩都能够吃到奶，就是成熟的基督徒把神的话应时吃下去，调和成为生命的流子，那就是母亲，健康的母亲也健康的婴孩，那个奶喝见证，就是主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里，变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说出去的很容易懂，很容易喝，我们就是喝了属灵的灵来而长大。长大之后，这婴孩开始会有牙齿，会可以吃硬食，可以读经，可以懂，可以消化硬食，可以惊艳到那一份美好。没错，我的女儿自己不会感谢神为她的数学，是我领会了，我体会了，我活了，我告诉她，她得着了。但是今天她也在侍奉神，吃硬食来帮助别人。那么也只有成长到很好健康的时候，你开始可以做属神的工作，吃一个更丰满的食物，就是成型并完成他的召叫。只有他发起的，你回应的，你完成的这份饱满大大的喜乐，胜过这世上任何的工作，任何的喜乐。愿神把这个食物赐给忠信侍奉他、兴高采烈、欢欢喜喜、乐意侍奉他的我们。他不是要我们像一个榨干的、是一个无水的、一个完完全全可怜的状况。可能你做了你自己的工，不是他召叫你的工，或可能你做了他的工，但不是按照他的方式，按照他的旨意，你改变了他的道路。如果我们真的是照他的旨意，照他的命定，你会吃到这食物，属灵的奶，应时 活水，以及遵行并完成他工作的生命的食粮。让我们站起来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唯有你有永生的话，你的话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你的圣灵赐给我们满满的喜乐，让我们喜乐的承受你的话，喜乐的领受你的救恩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喜欢我们常常欢乐，你拿走我们的痛苦劳苦跟重担，赐给我们在你的爱内安息，赐给我们你的圣灵，让我们借着你圣灵的光把光明看见，看见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，你命定的道路。主耶稣，我愿意走在你命定的道路上，遵行你的诫命，在你为我准备的善工中度日，完成你的工作，尝到遵行你的旨意，完成你的召教，就是我们侍奉你，你的仆人们的食物。你常把这份食物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常常经验到每一个你的召教，当我们遵行完成时，我们得到生命更大的饱满，我们更有力量，可以在下一个善工中继续的遵行完成。让我们活在你满满的爱中，让我们常常欢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主耶稣，你做的样样都好，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愿你的旨意在我们中畅行无阻，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我们的生命里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侍奉的道路上。主耶稣，你的恩常常扶持着我们的软弱，你的光引导我们，你的爱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安慰。我们是为爱你而摆上一切，不是为了害怕，而是为了爱。主耶稣，你的爱在我们的心中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，在你的光，在你的同在里生活行动，生根修建，成为你有用的器皿，成为你要得着的你的心腹，是在善工中度日。这善工就是你新娘要在羔羊婚宴所穿的华丽的新娘服。主耶稣，这华丽的新娘服细麻衣，就是一件一件的善工，都是我们在喜乐中遵行你的诫命，完成你的召教，愿你受光荣。主耶稣，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荣耀你至高至圣的名，把我们带进你的荣耀里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